在十二月，神给了我一个先知性信息。如果你听过我过去几个月的讲道，你会发现都是围绕同一个主题。神告诉我说，他给我的不是今年的信息，而是一个新的时代的先知性话语。我们谈到开启新的时代，我相信我们已经进入了新时代。主告诉我，一月是中场休息时间，我们要做出调整。我想读一下诗篇126篇，请你翻到那里。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带回锡安的时候，我们好像做梦的人。我们满口喜笑，满舌欢呼的时候，外邦中就有人说，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。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，我们就欢喜。耶和华呀，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，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。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，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的带禾捆回来。我相信一个时代结束了，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。我相信我们正在结束一个时代，主在开始一个新的时代。这个世界处在良知的危机中，这也因着我们与创造主的关系破裂的结果，失去了与创造主的连结。副作用就是我们一直在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，没有吃生命树的果子。我相信这个时代结束的时候，主正在洁净他的教会。彼得说，因为时候到了，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。若是我先从我们起手，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？我相信我们正处在这个时代的结束。我相信神正在做清理的工作。我相信主并不想把旧的腐败的东西带到新的时代。我想到亚拿尼亚和撒菲拉，他们在初代教会兴建的那几年，在卖地的收入上说谎，结果因为说谎而死。我不知道你，但我很高兴那个标准没有延续下去，因为我不知道那样的话你们还有多少人会在这里，可能只有 Bill 和我了。我对 Bill 也不是很确定。我想指出，他们因为在卖地的收入上说谎而死，这是非常严格的审判。但主在开始一个新的时代，他要洁净初代的教会，不让腐败进入他崭新圣洁的教会。我相信当神开启新的时代，结束旧的时代的时候，他在洁净那个时代，他会洁净罪，特别是属他的领袖。我相信我们正在结束这个时代。我很喜欢这样的事实，就是神坐在施恩座上，他宝座的根基是公义和审判，他坐在施恩座上。我喜欢神带来审判的方式，我觉得很有意思。比如大卫，大卫和拔示巴犯了奸淫，因为这个淫乱的关系，大卫杀了他的丈夫。神通过先知拿单指出了大卫的罪，大卫没有认罪，但先知拿单指出了他的罪。结果奸淫的关系所生的孩子死了。但很有意思的是，神对他说，你和拔示巴的下一个孩子会成为你的继承者，你要给他起名为所罗门。尽管大卫有很多的孩子，但是在大卫之后的40年，继承王位的竟然是他与犯奸淫的女人所生的孩子。神让灰烬中诞生出了美好，以至于之后在新约中，神说大卫是合他心意的人。这不会让人很欣慰吗？无论你犯错多大，无论你做了什么，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在这里，或者是你在听我讲道，或者是你是另外一个教会的领袖。如果你有罪就要悔改，如果有罪就要悔改到施恩座前，因为神不仅会原谅你，还会恢复你，会救赎你，因为他是救赎主。我告诉你，我宁愿向神认罪，也不会向人认罪。他们坐在完全不同的座位上。 而且神知道如何洁净一个人，知道吗？如果认罪没有果子，就不会悔改，就不是悔改。神不只想要你告诉他你做错了什么，他想要你邀请神的恩典进入你的生命，占据你的生命，脱离那个你犯罪的根源。为什么你犯了那个罪？我相信还会有更多的洁净，我看到还在持续。我希望你意识到主正在洁净一代人，这些行为许多是几十年之前发生的，并且已经持续了几代。神说不再允许了，这是一个新的时代，我不允许旧事物进入新时代。当我们鼓掌的时候，我确保这也要影响你。大概一年半前，神跟我说你不要再讲脏话。我当时想，好啊，当主跟你说了话，他就给了你改变的恩典。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我已经不再为此挣扎了。那不是我的见证，那是主在我生命中的工作，他在你的生命中也做了同样的工作。但记得，主责备你的时候，他在等你改变，他给你恩典并呼召你改变。哥林多后书十章我们经常引用的经文，我们征战的兵器不是属血气的，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，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，将各样的计谋、各样的拦阻、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。等你们十分顺服的时候，要责罚那一切不顺服的人。你知道吗？主在等待审判仇敌，不是世界，他在等待审判仇敌，但他只是在等待你与我与圣洁对齐，好让我们不在他的审判中。 Chris， 你说的很好呀。请翻到创世纪二章，我要做一个对比。今天我们要讲一下高等教育，讲一下关于主的知识。我想给你们分享一些启示，特别是最近这些日子领受的。创世纪二章七节，我们要讲讲分别善恶树和生命树。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，将生气吹到他的鼻孔里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。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，把所造的人设置在那里。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，可以悦人眼目，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。园子中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。耶和华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，使他修理看守。耶和华吩咐他说，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，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，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跟着我说，因为你吃的日子你必定死。所以神在园子中安置了两棵树。我不知道你们，我想了很多这样的问题。我们马上会读更多创世纪的故事。蛇欺骗了夏娃和亚当，诱惑亚当违背了神的命令。我理解蛇说服了亚当和夏娃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，也就是死亡树的果子。我们可以说有生命树和死亡树，对吗？因为神说吃的日子必定死。据我理解，魔鬼说服他们吃了那树的果子，为什么神要种那棵树呢？你有没有问过这样的问题？神种的树，对吧？我还有更大的问题，就是为什么魔鬼在地上呢？为什么没有在冥王星上呢？让伊隆马斯克花几年时间才能到那里？有人说，我不知道啊，希望你有答案。我想说，神给了人选择的权利。真正成为有选择权，唯一的办法就是有不止一个选择。如果你是亚当，你对夏娃说，我爱你胜过园中所有的女人，你知道的，那不是真正的赞美。我的意思是，神可以编排我们的程序让我喜欢他，但他永远没有办法用程序让我爱他。爱是需要自由意志的， 即使知道我们有死亡的风险，神还是给我们机会选择，因为唯一做对事情的奖励，有这样的方式是因为我有机会做错事，唯一有机会爱神、选择神的方式是有另外一个神，这个世界的神我可以选择。神说他很可怕，我很美好，但你仍然有选择，因为神爱自由意志。我要说宗教通常会砍掉第二棵树，号称是成圣，但神把这叫做控制。神在园子中造了两棵树。我们继续创世纪二章二十四节，我来补充一下，神在寻找一个合适的帮手。你知道这个故事，没有合适的，所以神让亚当沉睡，从他身体里取了一根肋骨。当亚当从神睡中醒来，他看到夏娃的时候，他说：这是我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，可以称她女人，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。我想大概是这样，哇，女人。25节，24节提到，因此人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这里是我想要说的重点。25节，当夫妻二人赤身露体，并不羞耻。我没有注意到这点，我知道这节经文，但我没有注意到这是创世纪前两章的主题。他们赤身露体，并不羞耻。跟我一起说，他们赤身露体并不羞耻。认识神使我们能够赤身露体，但并不羞耻。我们来看这个主题，创世纪三章一节，耶和华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的一切活物更狡猾。蛇对女人说，神岂是真说不许你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？女人对蛇说，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，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，神说你不能吃也不可摸，免得你们死。蛇对女人说，你们不一定死，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，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。于是女人见那棵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，也悦人的眼目，且是可喜爱的，能使人有智慧，就摘了果子来吃了，又给她丈夫，她丈夫也吃了，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，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，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。我带你来看分别善恶树在园子的中间，可以非常方便，果子好做食物，悦人眼目，可喜爱的，又使人有智慧。但是没有神的启示的知识带来的果子总是羞耻，没有神的启示带来的果子都是羞耻。你注意到了吗？这里说他们赤身露体并不羞耻。他们吃了果子发生的第一件事是什么？他们知道自己赤身露体，然后感到羞耻。世界会说，我不相信宗教，我不相信成为宗教组织的一部分，我不相信神，我不想遵守这些规则。但你要知道，当你离神越来越远的时候，你最终会有比神更多的规则。真的是很好的观点。看到第八节，天起了凉风，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，那人和妻子听见神的声音，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，躲避耶和华神的面。耶和华神呼唤那人，对他说，你在哪里？他说，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就害怕，因为我赤身露体便隐藏了。你们看到这个主题了吗？神创造了亚当夏娃，他们在园子中赤身露体并不羞耻。他们吃了果子感到赤身露体，觉得羞耻。神说，亚当你在哪儿？我想说，如果神找不到你的话，你真的迷路了。亚当说，我听见你在园中行走的声音，我害怕，因为我赤身露体而且羞耻。 亚当和夏娃并不是赤身露体的，他们已经用无花果的叶子遮住了他们的生殖器官，他们并不是看到彼此赤身露体感到羞耻。当神进来的时候，神看穿了我们生活中的无花果树叶，说你做了什么？你说我已经遮盖住了呀。神说你为什么感到羞耻？乎谁告诉你你是赤身露体呢？听好，他们叛逆造成的羞耻是无法通过遮盖生殖器官来避免的。第十二节，那人说，你赐给我的与我同居的女人，她把那个树上的果子给我了，我就吃了。神说，女人，你做了什么？发生了什么？女人说，这不是我的错，是神是蛇欺骗了我，我就吃了。我想说，人们自己的叛逆造成的问题，却总会责怪他们拒绝服侍的这位神。人们因着自己的叛逆造成的问题，却总会去责怪他们拒绝服侍的这位神。21节，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的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。神用动物的皮为他们做衣服，遮盖他们的羞耻。这预示着有一天羔羊会除去他们的罪。你知道吗？他们无法用无花果树叶来遮盖他们的羞耻。神说，好，你们的罪导致了死亡，那死亡我会用皮子来遮盖你。有一天神的羔羊会来遮盖你，除去你的羞耻。你知道吗？神在园子中发了预言，羔羊将会来遮盖你的羞耻。你不会再说我感到羞耻了，我赤身露体并觉得羞耻。我们来看22节，这非常难以理解。耶和华神说，看哪，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，能知道善恶，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，就永远活着。于是耶和华神打发他们出伊甸园去耕种他所自出之土，于是把他赶出去了，又在伊甸的东边安设基路伯，在和四面转动的火焰的剑把守生命树的道路。关于神的知识，如果没有神的启示，总是导致与神分离。亚当和夏娃并不是因为在彼此面前赤身露体感到羞耻，他们是在躲避神。没有启示的知识不会带我们走向创造的源头，而是带我们走向叛逆的源头。知识必须从关系而流出来，否则就会变成污秽的破布或者是无花果树叶。任何没有生命树的教育机构去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，都会导致羞耻、内疚，最终是放逐。我想说，你还记得耶稣在井边遇到那个妇人吗？他们有段对话，他把对话带到说，我们在哪里敬拜？耶稣对他说，真正拜父的是要心灵和诚实敬拜他。诚实意思是赤裸，没有隐藏。当我们与神的关系，当我们吃生命树的果子，我们可以赤身露体并不羞耻。我知道这听起来有点滑稽，但在上下文中想一想，在旧约中，当先知进入神的同在的时候，他们经常撕裂自己的衣服，这不是不道德的标志，而是一种，我在这里，主，没有任何隐藏，我进你的同在不需要羞耻，我不需要无花果树叶，我不需要动物皮，我在敬拜你，我诚实，我是真实的，我没有任何隐藏。如果你在我里面发现任何东西，你来拿走，因为我不想有任何东西在你我之间，我不想赤身裸体感到羞耻，我不想听到你的声音时要躲避你，我不想做错事的时候责怪你。神，我在这里，我赤身裸体，我并不羞耻。 我们吃生命树的果子的时候就会这样，我们赤身露体，不会羞耻，我们不怕进入神的同在，因为我们认识这位爱我们、释放我们、拯救我们的这一位。我宁愿被神审判一千次，也不愿意被人审判，因为他知道我的心。不仅他可以审判我，他可以救赎我，他可以把我放回高位，就像我从来没有颠倒过一样。请大家打开罗马书第一章，但上周讲了这段，他讲得很棒。我要跟你们说，我可能讲过200次关于性的话题，我很喜欢讲这个话题，但上周但讲的这一段是我听过的最好的从圣经中讲性的信息，我真的很喜欢。罗马书第一章16节，保罗这样写道：我不以福音为耻，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，尤其是犹太人，后世希利尼人，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。这义本出于信，以至于信，如经上所记，义人必因信而生。18节，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，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。我再读一遍，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，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。神的事，人所能知道的，原显明在人们心里。你认真听这句话，神显明东西在哪里呢？在人心里面。自从造天地以来，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虽是眼不能见，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，叫人无可推诿。好，我不知道你听到了什么。神刚才说，根本没有无神论者，只有那些压抑真理的人。他说，他们知道真理，但他们压抑真理。他们必须知道真理，因为真理就在他们里面。神说，他的永能和神性从创世以来，借着受造之物是明明可知的，但那些人，那些否认有神的人，他们知道这是错的，他们知道自己说的是错的。哦，这些椅子不是被造的，你的车也不是被造的，鸟也不是被造的，人也不是被造的，这很荒谬。创造本身就诉说了他的神性，诉说了他永恒的大能。诉说了他无形的属性。我的意思是，他们知道真理，却压抑了真理。我们来看21节。他们虽然知道神，你们跟上了吗？他们虽然知道神，我们在说谁呢？那些不认识神的人，那些说自己是无神论者、不跟随神的人，他们虽然知道神，却不当作神荣耀他。明白吗？他们虽然知道神，有人会说，哦，可能有个造物主，哦，可能有吧。你知道更高的能力，但圣经说，他们虽然知道有一个更高的能力，知道有造物主，肯定是有这样一位主，但他不当神荣耀他，但看第二部分，他也不感谢他。我不知道你明不明白我要说什么。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，无心的事就心就昏暗了。他们自以为聪明，反而成了愚拙，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，仿佛必朽坏的人、飞禽走兽和昆虫的样式。当他们不荣耀神，不为这些呼吸的空气、生命中一切的事情感恩的时候，结果是他们变得愚昧。他们会说，我们不是被造的，这里有一件艺术品，但是没有创作者。这里有车，但是没有制造商。这里有只鸟，但是没有造物主。 神说，这一切都不荣耀神，不再感恩的时候，当我们不再荣耀神，不再感恩的时候，我就陷入了迷惑，开始吃那颗分别善恶树的果子。不久后，我会距离神那个属性，他的永能，他的神性越来越远。这些是明明可知的，但我看不见了。再来看下面的内容，24节，所以神任凭他们逞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，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。他们将神的真实变得虚谎，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。再看26节，因此神任凭他们可放纵可耻的情欲，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，同样男人也是如此，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，欲火攻心，彼此贪恋，男人和男人行可耻的事，就在自己身上受着妄为当得的报应。
I just want to finish this part with saying what happens。
我想说，不承认神的结果是什么呢？不道德、污秽、奸淫、淫乱、同性恋。当我从神的身边离开的时候，所有的不道德的性的根源是我不再荣耀神，而且拒绝感恩。但新的时代要到来了。但以理这样说，但以理12:3说，智慧人必发光如天上的光，那是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，直到永永远远。再读一遍，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，那是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，直到永永远远。哥罗西书继续说，在基督里我们要充满一切的智慧和知识，行事为人对得起主，凡是蒙他喜悦，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，渐渐地多知道神。我想说明，我们今天在说我们正式成立伯特利大学。大约一年前，我在牛津大学，这所大学成立在1096年。当我走在牛津的街道的时候，我跟你们讲过，我回来那周讲了道。当我走在牛津的街道上，我就不断的流泪。你有没有经历过心里在发生一些事，但你的头脑不知道是什么？真的很烦躁。当时我想，我是不是更年期了呀？是不是要吃点药呀？牛津大学是一所大学，也是一座城市。当我走在牛津的街道上，每到不同的区域，我们的朋友就在解释那栋建筑是什么时候建的，为什么建，当时他们新建的挣扎。我就不断有这种感觉。你知道，那所大学的座右铭是“主是我的光”。卫斯理的卫理公会运动1720年从牛津诞生，很多复兴运动都是从牛津诞生的。我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。我意识到，在耶稣运动时期，当宗教界问你相信灾前被提、灾中被提还是灾后被提， Bill 却在问天国可以怎样临到地上。 Bill 启发了未来几代人的盼望和对传承的理解，通向繁荣和先知性的意象。我一个人坐在一家餐厅里，觉得神在对我说，雷丁将会成为牛津那样的灵感和创新中心。神正像1000年前新建牛津一样，在新建伯特利大学。他正在兴起伯特利大学，培养那些认识神、明白自己的身份、行走在他们的呼召中、以卓越的完成工作带来职场变革的复兴者，用天国的能力、圣洁和神的同在进入每一个文化领域。 哈巴谷遇见神的时候，神说，我要你写下这个意象，我要你写下来，因为这不是关于现在，而是以后，将来有人会读到它，并且他们不只是行走，他们会奔跑。大家知道我们和神的关系通常会称为走，但神说，哈巴谷，你要写这句话，后代读到的时候，他们不只是会行走，而会奔跑，他们会受到很多启发。我相信100年后，伯特利会带来牛津大学那样的启示。我认为我们正在从复兴走向变革。我不认为复兴要结束，而是说我们从复兴走向变革。复兴是什么？是人类灵和魂的重建，是救赎，是重生的体验。我要被复兴，我要重生。顺便说一下，如果你今天在这里，你不认识耶稣，你还在吃第二棵树的果子，分别善恶树的果子，得救就是通向生命树的道路。得救就是生命树，生命树就是得救。复兴是我们每个人的重生，但我们现在正在从复兴走向变革。什么是变革？变革是当个人的更新开始影响教会内外的文化。变革是以赛亚书61:4说的，那些破碎的人，我向你讲过三节经文，被掳的，被囚的，还有伤心的人，现在要充满了喜乐，所有这些人会回去，会重建城市。我们正在从复兴走向变革，我们在改革教会，改革文化，但最终的目标或最终的显现不仅仅是变革，而是文艺复兴。文艺复兴就是神在荣耀中显明他自己。我们不仅是在恢复到从前的光景，我们说那种美，神的荣耀在这地上。以赛亚书60:1说，兴起发光，因为你的光已经到来，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，黑暗遮盖大地，幽暗遮盖万民，耶和华却要照耀你，列国要到你的光，君王要来发挥你的光辉。我们从复兴走向了变革，从毛毛虫变成蝴蝶。我要告诉你们，我们国家许多大学都是因为复兴而开始的。例如哈佛大学的座右铭是一个词，真理。它成立在1636年，是清教的牧师 John Harvard 成立的。它的成立初衷是为了训练和装备牧师、教师，那是哈佛的根基。然后耶鲁大学，耶鲁的座右铭是光明和真理，成立于1701年。它的教育仅限于神学和神圣语言。耶鲁的教育系统开始是为了教授牧师学习神学和神圣语言，这是他们的基础。他的座右铭是光明与真理，他们建立在生命树的基础上，但之后他们种了另一棵树，去吃另一棵树的果子。再看普林斯顿，普林斯顿前身是原木小屋学院，在10年之内只毕业了100人，但这100人中又诞生了37所学院。普林斯顿是从原木小屋学院诞生的学院之一，是在复兴中诞生的，就像多伦多大复兴那样的复兴。它成立在1726年。普林斯顿大学的4位创始人制定了一项计划，建立了新的学院。他们对哈佛和耶鲁反对大觉醒感到失望，他们因为常春藤联盟学院不接受复兴而成立了普林斯顿。他说，我们要成立一所复兴的学院，但现在他们完全属于人文主义了。昔日的常春藤联盟 成为了灌输人文主义、根植于无神论、传播觉醒主义和不道德教育的机构。他们教育缺乏科学，忽视生物学，并用感觉取代事实。他们正在吸引我们的孩子们进入邪恶的黑暗漩涡，以至于无法解释。他们想阉割我们的男孩，削弱我们的男人，并让我们的女儿们男性化。他们愚蠢的智慧使男人伪装成女人，让我们的女在我们的女儿的更衣室里面换衣服，与我们的女儿竞争体育运动。这是你想要培育你的孩子的机构吗？我相信主正在新的时代兴起一种全新的教育方式。这不只是教育机构，这是不只是一个策略，这是一棵不一样的树。这不只是新的机构，而不是说哦，现在我们在线了，不是，我们是扎根在不同的树上，我们回到园子中，我们去吃第一棵树的果子。保罗继续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中说，他不是用人的智慧传讲，而是用神的智慧传讲。他说，我的言语和我的讲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，乃是用圣灵的大能的明证。他继续在第六节中说，然而在完全的人中我也讲智慧，但不是在这世上的智慧。这是扎根在基督心思意念中的智慧。我相信神要开启教育机构，想要开启的是以大学的形式存在的使徒训练中心，培养文化领域的复兴者。说得真好。在哥罗西书中，保罗继续说，在基督里藏着一切智慧和知识的宝藏。你知道吗？一切的智慧和知识都藏在耶稣基督这个人里面。如果一所学院将属灵智慧注入课堂体验，让基督的心思意念和来自未来的时代的智慧注入他们的教育机构，会怎么样呢？如果每个学生都有在神的同在中冒险的经历，并体验过圣灵充满作为他们课程的一部分，会怎么样呢？如果这所学院是一个使徒训练中心，装备君王们成为历史的创造者和世界的改变者，会怎么样呢？如果我们有一所学院，生命树就住在这个教育体验的中心，会怎么样呢？如果有一种教育体验是在生命树中诞生，扎根在与创造主的关系中，流淌出启示，根植于神的话语中，会怎么样呢？如果高等教育引导我们接触那些超越人类思维能力的思考能力，深入基督的心思意念，并行在未来的时代中，会怎么样呢？这是挑战，这是挑战。耶稣基督的福音是好消息。耶稣担当了我们罪的刑罚，让我们可以进入他永生的生命。我现在就邀请你向耶稣敞开心，说，我接受你做我的救主，我离弃不荣耀你的生活，我愿意用我的生命来服侍你，尊荣你，称颂你，做我的救主。